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好的，
好，我们今天要来读一本新的书，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其实叔本华对于我来讲评论的影响，就觉得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啊，这样子的。其实我真的对他的理论或者是他的书籍其实真的接触的非常少，但是 Little Fish 他经常会在节目中提到叔本华的东西。当满满提到说，哎，我们来读叔本华，我就哎，就是还蛮有兴趣的，想要去了解一下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的哲学家。
其实我也没有读很多叔本华的书，我也只读了这个人生的智慧。其实这个我之前有把这本书就已经读完过，这次相当于重新再读一遍。这本书其实并不是主要的哲学著作，是他的哲学著作以外的一个很小的一本书，也很好读。对，从这本书来讲，他本身还是会讲到，其实这个就是他著名的，就是人就是在匮乏和无聊之间徘徊嘛。其实从这一点来讲，就是觉得人生就是挺不好的，很难获得幸福，你要不就匮乏，要不就是无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可能还是具有悲观主义色彩。但这本书它也是竭力的在这种条件下啊，试图给出一些解决方法吧，怎么能够在摆脱这种匮乏或者是无聊的这种状态能够获得幸福。所以它取名是人生的智慧。
是的，我看这本书在豆瓣上评价，它的评分高达 9.2， 代表说大家对它的这本小书里面所阐述的一些思想应该非常的有认同感。
是的，就是我们常常说啊，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大家很多人愿意去读一些鸡汤文，是吧？其实就说明现在大家的这种焦虑程度还是很大的。但是鸡汤文呢，往往就是让你当时读完之后，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然后让你心情很好，豁然开朗。但是接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那股劲儿过去之后，你又会陷入一种无比焦虑的状态。哲学书呢，它就试图从根源上，从逻辑上去挖掘到底是什么根本的原因造成了你这种不幸福，那你有没有解决方法。鸡汤文它就是纯粹的一种现象的描述，毫无逻辑性的罗列，然后让你就像读爽了一下就爽过去了。其去读更多的鸡汤文，那还不如有时间的话读一些这样子的哲学书的话，其实还是蛮有启发的。
我觉得他在引言里面就是有一句话，他就说，就是因为是我们生存本身的缘故，而不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我就觉得这一点真的好有那个存在主义的观点，但是其实他的想法其实跟存在主义好像又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在全书中他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去像那个存在主义一样说要强调去超越自己啊那些，而更多的就是说，我觉得他在这个引言的最后引用那个尚福尔的这句话，他就说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很难求之于自身，但要想在别处得到则不可能。我觉得这个话也是高度的跟他内容相关。他这个叫人生智慧吧，我觉得整个这本书他会在讲你是怎么样去能够获得幸福，你生活能够怎么样活得更开心一点。他基本上也是把它分成了三类嘛。他觉得决定凡人命运的根本区别在于三项内容，第一个是人的自身嘛，第二个是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第三是人向其他人展示的样子。这三点呢分别对应的就是人的自身，就是包括你的什么健康、力量、外貌啊，然后身外之物就是你的钱财啊，第三是你向别人展示的样子，最后就可以理解为他人的看法啊，就包括你的名誉啊、地位啊、名声。所以结合刚刚引言里的这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去获得幸福的话，就是从本身来讲就是很难的嘛。虽然从本身来讲很难，但你要从别处就不可能。反复我觉得他也是在论证这个观点，就是说你最后还是尽管很难，但是去自身却是你唯一能够获得幸福的地方，所以你还是要过好这一生，还是要从你自身出发。
他就说每个人到底生活于何样的世界，首先取决于这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世界就是什么样。
在叔本华看来，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头脑的智力是不一样的，就因为每个人的头脑和精神的差异不同，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同的。每个人的世界有可能是贫瘠的、浅薄的，也有可能是丰富多彩、充满意义的，这都是由你自己的头脑决定的。所以这一点，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包括他后面所说的是否能领略到精神思想的乐趣，首先取决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思想能力。其实我觉得这点就挺蛮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就是挺宿命论的，就是你出生已经决定了你的智力水平和你的那个精神思想力。有些人天生是具有敏感思想的，有些人天生是迟钝的，这个可能通过教育，对，包括他讲的甚至是教育，就大体而言也没有办法拓宽精神眼界方面带来的帮助。因为最高级、最丰富多彩的以及维持最为久远的乐趣是精神上的乐趣，尽管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这一点缺乏充足的认识，这点就挺惨的。就以前我们觉得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够丰富，可能是因为他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够，但实际上我觉得从叔本华看来，即使是教育也很难改变你自身的所具备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和你这种精神思考的能力。
他其中其实有提到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嘛，就是关于诗人的那一种巨大的想象力。他就说这种想象力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去羡慕他的，就是说你要产生羡慕之情，必须得去理解和去同理或者感受到了这种想象力，但是这种感受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个诗歌就是他就是体会不到那种诗歌里面的美嘛。叔本华就觉得说其实真的就是外界的世界对你如何获得幸福其实帮助并不大，就是完全是由你自己内在就已经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是怎么理解的，到底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
当一个人不具备那么强的精神思考力的时候，他所获得乐趣更多就是感官上的嘛，而这种乐趣费时很少，是即时性满足的，然后耗钱也很多，就是所以说最后就会陷入一种不停的挣钱，不停的追求物质刺激，然后最后却发现很徒劳，以为用这些娱乐可以能够代替精神上的享受嘛，但他们的生活仍然愚不可及，与其他傻乎乎的人生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他的评价。他把幸福分为三个层次吧，把这种乐趣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机体新陈代谢能力所带来的快乐，包括吃喝消化休息和睡觉。其实我们所谓吃货的快乐啊，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第一类的。在有一些国家，这一类快乐或者首肯这类活动甚至称为全民性的娱乐。第二类是发挥肌肉力量所带来的乐趣，包括步行、跳跃、击剑、骑马、舞蹈、狩猎和各种各样的体育游戏，甚至是打斗或者是战争。第三类就是施展感觉能力方面的乐趣，包括观察、思考、感觉、阅读、默想、写作、学习、发明、演奏音乐和思考哲学。关于这些各种各样乐趣的等级和价值以及维持的时间都会有诸多的说法，可能年轻人不太理解。到了 我这个年龄，知道像我啊，我觉得我对这块是特别赞同。因为第一类那个机体类带来的快乐，像吃喝，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以前作为一个吃货能吃美好吃的东西真的是一个快乐的巨大的来源，吃完之后有特别大的满足感。但自从我换了工作，天天出差，每天在外面吃饭之后，现在对于这种吃，就是能够再引起你特快乐的阀值就越来越高了，对吃的都是不太有兴趣了，已经不具备这样快乐。其实他也是，就是他也说到，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你的这种可能味觉之类的这种感官刺激能力也会下降，然后紧接着你的运动技能也会下降，就跳舞之类的，你到老了，你瘫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就只能靠 思想才能有乐趣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处于第二类这种阶段，就是跑跑步啊之类的，哎，跑完之后心情还挺好。
对，要运动。就是其实他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之前在 很多节目里面都有提到，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真的他会用聚会啊，用看戏啊，然后用出游和这种消遣去驱赶那一种就是生命中的无聊，
嗯，
对吧。
他在这块也是说到，就是说聚会的时候嘛，打牌成了社交聚会的主要娱乐。其实那不只是打牌啊，打牌是以前的，现在可能各种剧本杀呀，或者是各种游戏啊之类的。但他这个核心上他也说了，就是说他反映的是这种社交聚会的价值也宣告了思想的破产，因为人们之间没有可以交换的思想，只能交换纸牌。对，所以他一直在这里面是看不上那种无效的社交的嘛，就觉得大家只是一个打发无聊的一个消遣而已。
我觉得第一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其实有讲到财富这个东西，就是金钱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称为财富的东西其实就是过分的丰裕和盈余。他说这种其实对我们的幸福的帮助也其实并不大。他就说我们其实为了要保管好偌大的财富，其实会付出不可避免的操劳，他们会打扰我们悠闲和舒适的生活。对于人的幸福而言，人确实较之于所拥有的财富更为重要，但是常人所追求的财富其实比追求精神还要来近千百倍。俗人就是会就是想要去追求那种偌大的财富，但是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说我要为了获得这些财富或者是维持这些财富，就是完全走上了一个跟幸福的人生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道路了。
不就是那个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嘛，当然也算是有一点鸡汤的一个故事，就是我那天正好看一个视频里边有讲到，他讲的就是一个华尔街的这样子一个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嘛，然后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然后就被医生就是建议强行要他休假一周啊，然后他就去不是一周吧，可能休假一个月或者是什么时候，然后他就跑去，是一个美国的嘛啊，然后就跑去墨西哥，然后就去看碰到了一个渔夫，看到那个渔夫每天非常有节奏的去打鱼，然后休息维持生计，然后就说哎呀你怎么不勤奋一点是吧，你好好搞，你把你的这个渔业事业做大做强，哎，最后又上市啊，然后就能够你就可以享受你的生活了。然后那个渔夫就说那就是什么叫做享受生活呢，然后他就忽然意识到最后的那个结果不就是跟他现在的状态是一样的嘛，只是说中间经历了这么多财富积累的一个过程。但从一个鸡汤故事的角度，就是好像这个过程是徒劳的嘛。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从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这个确实好像每个人就是难逃的一个宿命。就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大家是挣钱是为了防范风险嘛，不安全感啊，比如说你说你真的是一个渔夫，然后你在一片渔业资源很丰富，而且就是在可见的未来可能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啊，那你可能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渔夫的心态，对吧？我现在马上就能够享受到那种生活和工作非常平衡的一个状态，觉得生活可以很平稳的这样继续下去。每一代人都在想，如果我不努点力的话，感觉我下一代马上就要跌落阶层，是吧？然后就可能就马上没有办法有安稳的生活，就这种不安全感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像你说的这种就是出于对未来的担心，特别是觉得哎好像医疗没有保障，
哎，
是吧，现在最怕就是生个病会怎么样，
对，
由病返贫。
对，
其实第一章里面也说了，就是十有八九你的快乐是跟你的健康的身体有关的。
对
其实跟金钱比起来健康是更重要的。
对，
就是你如果是努力追求财富从而放弃了健康的话，你最后是得到的好处是更少的。
确实，所以就是人为什么就是 总是做这种非常矛盾非常无厘头的事情的，对吧？就是
我们那个我现在的工作里特别常见，因为我现在工作就是那种超强度的工作嘛，然后我们那些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同事就一道体检就各种问题，比如说要做一个比较累的项目，都是带着保肝药上项目的，带着保肝药，带着人参片啊，那种零零后都是开始喝人参片来打鸡血做项目。但是我就说，这你们到底图的是啥呀？这么快燃烧自己。
苏本华他其实就有提到一种非常理想的人的状态，就是说他其实觉得有钱人很多他不快乐，其实是因为他的精神，他没有精神的生活，他都是光在寻求金钱上的维持他的金钱的一个财富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就牺牲了他的生活或者是精神上的生活，所以他就提出了一种非常，我就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他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非常的有才华，然后他又非常就是有精神生活的那一种人，然后他最好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他既有精神生活，非常的有才华，非常的有追求，但是呢他又要获得一笔非常丰厚的遗产，他就能过上一个非常就是相对很理想，就是叔本华想象中很理想的生活，就是不愁吃穿，但是就一直在追求精神上的生活。
其实这结合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人能够去追求精神生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所以说这个也是属于父母给你的遗产的一部分，所以他要具备他这种美好的生活需要两份遗产，一个外在要有真正的物质遗产，然后内在要给你与生俱备的思考能力，有得非常有才华。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来讲是一出生这两个都不具备的，所以对啊而且那种你有才华这个事情，他又很悲观的说，你即使通过努力通过教育也很难获得，所以那人们就只能去追求财产这个事情了。
而且我觉得像中国人的话，我们的这种文化里边又非常看重传宗接代嘛，就是整个家族的延续，所以你肯定会想，即便是你是叔本华描述的这种最幸运的人，继承了两份遗产，但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追问就来了，对吧？难道你就要这样坐吃山空吗？对吧？难道你不想你为你的后代也准备这样子的两份遗产吗？对吧？那这个就冤冤相报何时了，是吧？真的是的。有时候想想，真的我们应该有一种就是把我们这一生活好的这种文化啊，就是说你自己来到这世界上一趟，你把你自己的生命过好，对吧？把自己的这一次人生的经历过好。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因为本来就是没有所谓的这种个人主义的嘛，对吧？就本来就是定义的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就是你整个的人生价值中间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传宗接代，就是要把这个家族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要延续下去。
对，他儒家文化一开始提出也是为了更好的就是统治百姓
吧。对，
我觉得并不是说从个人的幸福出发去探究这些问题的，更多的是怎么去这个国家从集体的层面去运转，是吧？你看，你不孝为三，有三无后为大。首先你要保证这个国家的人口基数，你要用这种观念让人早早的去生育，也避免出现我们现在这种人口锐减的这种情况，就是出生率极低的这种情况。然后再让你说你要保住自己的阶层，同时也要为你的孩子保住阶层，然后让你不停的去努力去卷，这样你才能够去劳动，给国家创造价值，
真的
创造更多的财富。
仔细想起来，就整个的这个儒家文化，对吧？就是把人当作整个一个体制，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偌大的国家机器的上面的一颗螺丝钉啊。完全你的 你的意义也是依附在这样子的一个宏大叙事上面的。对，所以只有你，
对啊，
你实现了你的这种对于集体的这个你个人的一个价值，你才能够得到认可。对，
这种几千年来是由统治者所挑选的文化嘛，
嗯，
其实像我们百家争鸣的时候，道家就很在乎自己过得逍遥，是吧？
对，
但是统治者是不会用这种文化给大家洗脑的，每个人你们都去修仙吧，然后自己过得开心就好，
真的，
那就没人给他干活了。
对，
他后面在提到那个荣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国家就是集体的荣誉的时候，他有稍微有聊到这个问题。他就是说每一个可怜巴巴的笨蛋在这世上没有一样自己能为之感到骄傲的东西，那他就只能出此最后一招，为自己所属的民族而感到骄傲了。
对啊，那
就是对民族自豪感的人，他暴露出的是其实是这个人他缺乏个人的，他能够引以为豪的
那个是谁说的那句话，
嗯，
就是民族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就这意思。对的，人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意义也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需求，一个精神需求。
就第二章里面我觉得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寄希望于身外之物，寄望于从财产、地位、妻子、儿女、朋友、社会人群那里获得生活快乐，他把自己的一生的幸福寄托在这些上面，因此一旦他失去了这些东西，或者对这些东西的幻想破灭，那他的幸福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我觉得这段话说的还是蛮犀利的，就是我们现在包括各种鸡汤文啊那些，好，但当然都劝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身外之物上，是吧，
嗯，
去追求财产呀，地位啊，觉得这个东西你可能它是你的身外之物，然后它也会消失，反而就劝大家要善待自己周围的人啊，嗯，要多陪陪孩子呀，家庭啊，朋友啊。在这句话里面，苏振华就是把这些都一竿子打击完了，就是你如果是把你的快乐寄托在妻子儿女朋友社会那里，一旦你都别说这东西你失去了，其实你的快乐是寄托在你对这些东西的幻想上嘛，如果你对他的幻想甚至是幻想破灭了，
嗯，
你就不会感到幸福了。
对对对，
就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讲确实是挺悲观的，是吧，你这只能从你自身的快乐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因为只有你自身的思考能力这些是你可以去把握的，你鸡娃鸡娃，最后你的儿女能不能成才，会不会孝顺你，会不会啃老，其实这都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你不能把你的幸福放在这上，寄希望在这上面的。
要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那是简直需要太大的这个勇气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啊！正常人一般说来，我们都像最近几年也经常说到这种抑郁症的问题，这个心理疾病的问题，嗯，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的话你就往往不会产生非常极端的想法嘛，是吧，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大部分人来说，
嗯，
这些东西就跟我们就跟空气
避难所，
对啊，就跟空气和水一样，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核心的，让我们把我们拉在地上的这样子的一些绳索，对吧，就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对于普通来说是很重要的，嗯，
像和尚呀道士呀，他们最终修炼的就是要放弃这些社会关系嘛，专注于自己的内心，
这就是超乎常人勇气和觉悟。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你把幸福寄托在别人或者是外在的，包含老公或者孩子的身上，
对，
其实就是逃避自己嘛。很多人愿意鸡娃但是不愿意鸡自己，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太累了，太痛苦了，是吧，强迫别人就比强迫自己来的容易很多，
就是，嗯，其实这个跟那个弗洛姆说的差不多呀，这个地方叔本华就是也是认为像艺术家，嗯，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让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最大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最大的丰富和实现的，
嗯，
这样子的一种人生，一种生活方式。像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他是 真正的在追求自由，而不是逃避自由的。
我觉得他这句话其实也讲得很好，他说与精神生活相比，那种纯粹以追求个人自身安逸为目标的实际生活显得非常可悲，这种生活增加的只是长度而不是深度，这种现实生活对于大众来说就是目的，但是对于精神卓越者而言，现实生活其实只是手段而已，就是他为了要去实现他精神生活的手段而已，但是普通的一般人其实他只是为了要追求一种现实的生活，就比如说感官上的啊，或者是吃东西啊，或者是消遣啊，娱乐啊，这一些基本的现实生活面的东西。但是对精神追求者而言，他其实是通过他的现实生活去达到精神上的一些更卓越的追求，更不一样，更高级的层次。确认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就是现实生活只是目的，而不还没有办法成为手段。
我们一直活的都是长度，没有活到有深度的生活。
对对对，
反正
包括我们要重视健康啊，要养生是吧，都只是提供增加了长度。
我觉得像对于我来说，我就是属于这种比较纠结的在两边的，因为我也不觉得我特别追求感官的快乐，我不是属于这种人，就是我啥快乐都不追求了现在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典型的，我对物质生活不是说有特别大的追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完全追求精神生活，这就是典型的一个纠结的庸俗的我，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其实有时候想想也是很可悲的，我觉得就像人家说，就像汪曾祺对吧，像汪曾祺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啊，对啊，他就是在每天的一茶一饭里边，就是他也可以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啊。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不是说你到底你具体都是怎么样来利用你的生活，就利用你的生命去干啥，我觉得关键还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抱着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态，你是怎么样一种状态的。
其实汪曾祺的例子就特别的好啊，就是你看一茶一饭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的现实生活，但是他其实一茶一饭对于他来说其实只是一种手段，他去领悟了更高层次的人生哲学的这个一个手段，真的就跟叔本华讲的这个就是非常
对
真实的很好理解的例子。
就我们现在连一茶一饭这种手段都不去追求，更别说从一茶一饭中去体验精神的升华这种更高级的追求。
其实叔本华他其实是觉得说，人们如果完全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去追求幸福的话，就很难会避免就是比如说低劣的社交啊，或者是在生活中会出现充满许多危险啊，不幸啊，一些损失啊，甚至是纵欲，就是欲望引起的一些东西。然后他说，但是他如果一个人他是活在精神世界里面的话，虽然我的哲学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惠，但是他却使我避免了许多的损失。
这个观点很危险啊，你活着你又并不是说你整个一生都在避免损失。
他这本书的后面，叔本华真的就有在阐述他的这个道理，他就说其实我们对生活的好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太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他打了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身体在健健康康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会为我们的健康而感到欢欣鼓舞，只有在我们有一个病痛的时候，我们才会切切实实的去感受到这个病痛带给我们的损失和痛苦。所以他说人的幸福感其实是建立在说去避免这一些痛苦和损失。他其实我觉得他这前面他讲的这个就跟他后面就连起来了，
对、啊、
就是其实他的哲学就是说他的所谓幸福感的人生，他其实去避免损失啊，避免遭遇到痛苦，而不是去追求，就是去主动的去追求一种完美或者是一种幸福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对于现在的我们最近的 最近几年的我们实在是太适合了。
人们对于那个损失的厌恶是比那个对于获得的快乐的感受更加强烈的，但是当我们那个没有损失的时候，就我们不知道它将来会损失的时候，那我们一直会处于一种不怎么快乐的状态，因为你没有去追求快乐嘛。所以这里就是悖论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可能做很多事情就是为了避免损失啊，避免让自己痛苦，更加的痛苦，是吧？但我整个过程中我可能并没有带来快乐，我只是说我也没有痛苦这种状态。对，我们最普遍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至少你到你生命后半段的时候，你的健康的状况跟你整个生活的质量是有很大关系的哈。就是所以说你年轻的时候你保重好自己的身体，避免你这种无效社交也好，对财富的追求也好，造成对你身体的伤害，到了晚年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去面对这个，当然这样子比起来你的痛苦会少很多很多。
他这个也是比较那种，就是像斯多格主义也是很类似，像这种更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我们不是去追求那种所谓很强烈的快乐啊，因为这种东西其实经常是最后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或者是更强烈的一种空虚感的，就反而是我们去做一些悲观的设想，对吧？就是还可能会更糟的情况，然后这样子的话，让这种心理会让我们在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都不会畏惧，对吧？然后都能够坚持下来，还能怎么样更糟糕啊？总还有更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怎么说，又或者我们这代人吧，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然后也是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可能我们整个的人生观的底色是很乐观的啊，而且我们也总是在期待着未来会更好，是吧？对，就是一切都会得到改善，
是的。
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对吧？我们小时候可能更糟糕的状况，然后在成年以后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其实这样想一想，就是谁允诺的就是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谁承诺的这个？没有人承诺这个。为什么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得天经地义的想法呢？
就像你生了病去看医生，好像去看完医生你的病就一定会好一样，但是谁告诉你你所有的病医生都能给你医好？
这本书在前面那个译者序里面啊，那个译者就说我们这种就是什么出于个人喜好而主观的粉饰美化生活及其目的，然后弥漫着肤浅的乐观主义。对，这就是肤浅的乐观主义。就是对人的完美啊，对科学的进步深信不疑，就觉得说未来就是一定是非常一定会更好的。
也不能这么说，还是有科学家有验证的呀。那个反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Steven Pinker 嘛，史蒂芬平克，他写的那个一本书就是专门研究暴力在人类社会中的变化的，研究了整个暴力行为在人类社会中的这种演变。然后他的结论就是，虽然说我们一想到就是暴力，尤其是近现代的两次世界大战，会觉得好像人类社会是越来越残暴了这样子啊，但是他就是说通过这种考古的这些证据等等，其实仔细分析下来的话啊，那相比这种原始社会中人类的这个暴力的行为，那我们这个社会越发展就是确实是暴力的因素是越来越小的，就是一些事实性的证据来说明。虽然我们的感官可能会觉得好像很多残忍的事情，包括像这个核武器的存在，对吧，让我们对于未来有非常非常多的担忧，但是就是反正 Pinker 就是一个非常乐观，我觉得他的底色是乐观的一个科学家，一个人类学家还有社会学家吧。反正他的观念就是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是确实有进步的，就从减少暴力这个角度来说。对，龙老师天天都说 悲观是远见，乐观是智慧。其实确实是，你说如果说我们都是建立在那种特别悲观的一种态度上的话，我们真的会其实也会反向来自我洗脑，就是把自己变得逆来顺受啊。所以就是说叔本华他本身就是深刻的受到佛教的影响嘛。对，就是说那个因为感觉他这样写的，就是尤其像这种比较古早的哲学书，可能写的会让今天的读者听起来会觉得好像有点居高临下，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样说啊，你们这些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就是
我觉得叔本华本身这个人他就是很不满意别人不认可，所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点去看不上那帮主流的那帮搞哲学的人。
对，确实可能今天我们作为读者的话也是确实可以有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就是我感觉我就忽然想到有一个点嘛，就像我们读类似这种书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就大众媒体的话是普遍的倾向于去对这种所谓的精英叙事宏大叙事去做消解的，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来那儿大谈什么精神追求，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很没有共鸣，可能反正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是感觉也许在年轻的一代可能会觉得就特别的不接地气，会不会有这种想一种感受。
叔本华在这里面他并不试图说是给所有人都找到那个答案，或者说是去指责你不去追求精神，他一开始就说了这个追求精神是你与生俱来的能力，有些人他与生就不具备这个能力，即使通过教育他也不能具备，所以他是个悲观主义者。
他就说你的个性就是你这真的是与生俱来的，你对世界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那世界就在你的世界里面，他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理解不了精神生活的话，那是你自己本身的天赋不够的这种感觉。对，他就是一个感觉好像很臭屁的那种，
真的非常服务佛教的这种吗？对啊，就说看你有没有这种
慧
根。哎，对，你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它叫人生的智慧，就不是所有的人生来就有智慧的，
他一开始就把人分类了。
对，我就觉得知识这种东西你可以通过努力通过教育去获得，但智慧这个东西不一定的。
是的是的，
智者啊，能够成为一个智者，你天赋是占有很大的部分的。
可能因为我自己接触的这种人的圈子，或者说就是真正的能够建立非常深厚的友情的这个圈子是比较小的，那我其实真的就会有一种错觉，我觉得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是有精神追求的，就是我会有一点点，我会天然的会认为有些人比如说他只是可能被一时的贪欲猪油蒙了心了，对，我可能会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是有慧根的，可以得救的。但是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可能叔本华像他就是见过的各种人比较多一些，他可能真的是会更加悲观的认为有些人就是也许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就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到了我这个 level， 我会觉得有做这种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有精神追求的人。在叔本华那个 level 可能会觉得你们这帮人干的还这些事儿还不叫精神追求。
对，
是，
哎，是的。
对，不过这个也是让我就觉得说所以人家说嘛，有时候你自己能够其实就是能够，或者你自己至少认为你自己有精神生活，这本来就是一种幸运，是吧？意思也是你的一种天生的禀赋，
在叔本华的眼里就是这样，天生的东西。
所以人家说嘛，人家真正的，所以就是真正有才华的人，他真的不会是说他因为自己的才华而看不上其他的人，他其实是真的有一种悲悯的心态，能够因为这种才华也好或者怎么样禀赋也好，对吧，他能够体会到更多常人其实可能没有体会到的东西。所以当他看到 庸常人间，对吧？这个蝇营狗苟，他其实是内心真的是生出一种悲悯。
其实这里面叔本华在这儿也说到一个事情，他就说人生来的那个觉察能力就不够的嘛、
嗯、
有些人是迟钝的，有些人天生他就是会很有觉察的。其实大部分的艺术家也好，有思想的人也好，
嗯，
因为他的觉察能力很强，其实他过得是很忧郁的、
嗯、
说的好多艺术家像那个大提琴的那个女艺术家、
嗯、
生活的苦难越多、
嗯、
她的艺术表现力就越强，因为她把她的苦难都表现给我们看、
嗯、我觉得这种艺术家他们真的不仅仅是说他们能够觉察到，而且他们还能够去勇敢的去面对这些。我感觉像我的话就是典型的，比如说就是这就是有点像读者和作者的区别一样，对吧？你说我作为读者，当我读到一些很了不起的作品，或者说我去欣赏音乐，我听到一些很棒的作品的时候，我也能够有共鸣嘛，也能够去体会到他想要表达的那个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可能我就没有办法或者不敢去真的自己作为创作者去探索这一片。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觉得其实这很多时候是一种勇气的一个范畴，不是所谓你的天生的能力的东西。就你得有勇气去探索那些很说白了就是让你感到痛苦的东西。
没有，这毕竟还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书。就是我觉得你读了这本书吧，更加给自己找到理由，就是说哎呀保重身体，不要去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但是你很绝望的就是说我转而追寻内心，可能但是我天生慧根不够。
我觉得不会啊，不会啊。其实你如果慧根不够的话，你就根本就读不懂嘛。我觉得你要读了以后心里有所触动的话，那就是有慧根的。
但我觉得它确实是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疑惑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些外在的东西它并不能够给你带来快乐。我觉得至少读完这开始它还是很有逻辑性的去探索这些对
整个快乐的本源。